将来的敌人，对于将来要把以色列掳到亚述的这一帮人，对他们说话。对他们说什么话呢？当然对他们传福音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，向他们呼喊。呼喊的意思就是，结果当然希望他们悔改了。神虽然在这句话的背后没有讲，但是约拿一听就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拿后来他不是，他说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时候啊，约拿后来没有听，圣经第四节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你知道这中间讲了什么话，起到没有记载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约拿就想起来了。约拿说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不是给你讲过了吗？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后悔不降所降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是去。你如果读第一章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他逃去，到了第四章他就逃去，为什么逃？因为他太认识神了，他知道这位神呢是有怜悯的神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、有丰盛的慈爱。而且后悔不降所而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知道这样的一位神，所以他说我急速的就逃走了。那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意思这样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个很爱国的神，他知道说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一定要亡在亚述的手里。那现在呢，我如果去传福音的话，那神是蛮有怜悯、蛮有慈爱的。如果他们悔改的话，那么神当然就怜悯他们。如果神怜悯他们，他们就继续存在。他们只要继续存在，会继续壮大。只要继续壮大，有一天我们知道说，很自然的以色列就成为了盘囊中物，那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根据这个逻辑的推断，那么好了，他万万不可能到。万万不能到尼尼微去，他知道只要去尼尼微，他们一定悔改。他们只要悔改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没有希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，约拿有两个矛盾。第一个矛盾，尼尼微是外邦人，他们像猪像狗一样。如果蒙恩的话，只有以色列人才蒙恩。今天呢，这个饼是给做这个所有的饼乃是给儿女的。所以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。那么现在你看见到了尼尼微去，这个不对的，这怎么可以去呢？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知道说，因为约拿是个爱国的先知，他而且他又认识神。如果他不认识神就算了，他就是知道神是，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位神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危险，就什么危险呢？他们就一悔改，我们的主也转弯了。只要他们一转回，我们的主也转回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那么在约拿的感觉里面，巴不得审判能够临到尼尼微。他如果听见说，因为他的恶达到我面前，他应该欢天喜地才对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也许在几天之内，他们罪恶满盈，结果最后他们一定一夜之间就被消灭了。只要他们被消灭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以色列就安然无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为着一个很尊高、崇高的理由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他就逃到哪里？就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那么躲避的时候呢，他跑得很快，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是去，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他知道大概每三年来往一次，他是今天的西班牙，所以从约帕就是特拉维夫那一带，如果要到西班牙，那个时候来回大概要三年来回，这个船大概三年来回一次。所以约拿稍微算一算，他躲一躲就可以躲三年，如果神要把他拉回来的话，要三年以后了。那三年之内呢，大概尼尼微已经罪恶满盈。那既然罪恶满盈，神老早就把它毁灭了，也许就像索多玛蛾摩拉已经把它毁掉了。所以你现在明白吗？现在约拿他为着一个更崇高的理由，他做了一件背叛神的事，做了一件违反神旨意的事。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往西，因为西班牙是在西边，神的确叫他往东，他往西。 所以这个就是约拿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神往东叫我们可以往，一个神的仆人，既然顺服神，你看见当初他所以做神的仆人，就是他有一颗肯顺服神的心。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要问他怎么能做神的仆人呢？所以在这里有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如果约拿不能顺服神，那么其他的人怎么能顺服呢？如果约拿这样，神叫他往东，他要往西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：约拿他里面平安吗？他里面非常平。我们怎么知道他平安？因为他下了船底下就睡着了。你看见？好，而且呢，等到这个，你如果一个人稍微良心有一点点不平安的话，一点天摇地动他就不行了。你看见吗？然后举只狗叫，大概不逃出喜悦。所以只要风了一稍微风一动一动，我想约拿就醒过来了。约拿不可能睡得很熟的，但你看约拿睡得很平安很平安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把自己良心完全买通了，证明他完全贿赂了自己的良心，他用很崇高的理由完全说服了他自己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很大的危险。许多时候你的良心是平安的，我常常问说，弟兄或者姊妹，你有平安吗？有很多人说我有平安，你看见吗？就勇敢得很。我敢说弟兄姊妹，这种话是最危险的话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许多时候我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良心已经睡着了。说你明明做了一件违反神的事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你人明明是往他自的船上去，他还说他平安，稀奇不稀奇？如果你现在是往这个宁静微路上走，你可以说你平安的，但有的人说我平安，为什么平安？他明明整条船是往西走了，证明在这个以前他已经把自己说服了，他已经把自己完全洗脑了。弟兄姊妹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你看见没？他里面一点的感觉也没有，根本没有感觉，所以需要有人把他摇醒。你需要现在有一个大的风把他摇醒才可以，还有不是摇醒他，把别人摇得心慌慌的，然后呢再把他摇醒。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你要知道，一个人今天失败呀，你看会失败到什么程度？像约拿这样的人，你看见吗？神家的网中，他可以往西，往西他可以良心可以平安的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许多时候我们都是以为，我们都是根据我们有一个很崇高的理由，来做了一件违反神旨意的事。对于约拿来讲，我是为着神的百姓。对着约拿来讲，我是为着神的见证，所以我宁可牺牲我自己。所以我既然有牺牲我自己，我里面良心当然是平安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今天神不答应的话，事情不可能顺利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我怎么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意思呢？结果呢，我下到约帕，约帕呢又刚好遇着一只船。普通你下了约帕，如果三年一次船来往的话，你难得看见一只船。就现在到了约帕，好不容易一看就看到那只船，你看这不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你看这不是神的安排是什么？那么好呢，如果你看到那个船，你摸摸口袋没有钱还是不行啊。你要在那个要很贵的，你要有船价才可以。哎，结果他摸摸，你看看，这不是神的预备吗？所有的口袋船价都有了，而且现在我可以上了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，他就把自己完全说服了。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基督徒要长进的话，他要对付良心才可以。如果他从来不对付良心，一直用说法是自我催眠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他常常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很平安，我很平安。其实呢，神老早已经看见他已经在那个船一直慢慢往西飘了，慢慢往西走了，而且呢，他在里面还睡得很沉。所以弟兄，在这个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被摇醒呢？那这个时候，神只好兴起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啊，你如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清楚不清楚约伯的故事。我们觉得约伯为什么碰见那么多灾难？那其实呢，与神在环境里面对约伯说话，不是第一次说话，神老早说了。好，所以你如果读约伯的故事的话，在那个以前，神三番四次对他说过了，他没听见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神需要用大的灾难让约伯听见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耳朵，我们没有耳朵听。所以从那埃及人怎么讲？所以埃及人说，小孩子他的耳朵长在他的后面，什么时候他后面挨打他就听见了。你看，我们听不见，我们这个耳朵就听不见。我们只会讲，我们只会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就，所以一个讲的人是不会听的。那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真的今天我们要听见了，那弟兄姊妹就不同了。但是你看见了吗？约拿他不光是往西逃，而且约拿他居然听不见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神就安排了大风，神耶和华就是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些风，为什么狂风大作，就是为一个人，就是为着一个不顺服的人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许多时候你的家里面起了台风，在许多时候在你的公事房里才起了台风，有一个原因的，为什么这个家有这一阵台风，是神刮起这一阵风的，因为这里有人不顺服，这里有人向主心硬，这个人有一个人，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往西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神不能唤醒他的良心，什么都唤不醒他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顺从良心的话，他不可能在灵里行，他不可能照着圣灵引导，这都是空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照着圣灵，照着恩膏的教，这都是假的。如果一个人连今天良心的声音都听不进去，都听不见，那证明弟兄姊妹，这个人神没办法引导他。那神没有引导他怎么办？神就要有非常的办法，那就是环境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很多弟兄姊妹不需要挨打，不需要白挨打的，他太听不见了，所以神只好用环境来对付他嘛。他神饶着他，你不要这样做了，他要做嘛。神借着他妻子，借着他儿子，借着很多人，你不要这样做，他非这样做不可。那他听不进去，你怎么办？所以结果呢，神就让天动地晃，结果呢就是海中就起了大风。那弟兄姊妹，约伯一个人闯了祸，结果整船的人好像都遭了殃，都好像天摇地动一样。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今天在哪里，神他要找到我们。虽然他躲到舱底下去睡着了，好像他看不见，现在他也看不见，所以神应该也找不到他了，神有办法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确爱约拿，神要制造约拿，神要让约拿做个顺服的约拿。神到了第三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神第二次临到他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去。这一回神说你往东去，他果然往东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一个造就一个顺服的约拿，那个代价有多大呢？那个代价是第一章跟第二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这个人是天生是堕落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一生下来是堕落的，所以我们全身，我不知道你数过全身有多少个骨头，有人说206个，不知道，但每个骨头都是背叛骨头。我们这个人本来就这样，我们就是信主以后我们还是不容易顺服，我们这个人个性就这样，没办法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约拿。但是为了造就一个顺服的约拿，一个服服帖帖的约拿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经历，那个经历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主没有放弃我们。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道理，我们听了那么多属灵的道理，我们听了所有这些天国的奥秘，各样的奥秘，有几样是在我们身上实行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然你心中有矛盾，你的矛盾是什么？你想到神的旨意，你想到神的百姓，你到底爱神的百姓过于爱神的旨意呢，还是爱神的旨意过于是爱神的百姓？结果约拿选择了爱神的百姓过于爱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侍奉神的儿女，又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严肃的考验，你到底是爱神的旨意过于你所服侍神的儿女？有的时候我们太爱他，我们结果就打了折扣，我们很多地方就妥协了，因为你妥协的缘故，所有弟兄姊妹都跟着你妥协。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你不知不觉的，神叫你往东，你居然往西去，有没有理由？当然有理由。你说这帮弟兄太年幼了，我如果太讲的重一点，他们就通通跑掉了。当然你有他理由，你为了保全这一帮弟兄姊妹，结果我们不知不觉，我们十字架上也不敢讲。 然后真正的有的话根本不敢讲，明明一个弟兄唱响，我们让他唱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我们要爱护弟兄姊妹，我们巴不得不要失去弟兄姊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凡失丧生命，凡得着生命的，要抢去救生命的，反而失丧生命。你以为你要得着弟兄们，结果你反而失去你的弟兄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永远要记得侍奉神，永远以神的旨意做中心。如果今天侍奉神不等于侍奉神的旨意，不叫做侍奉神。你看见吗？什么叫侍奉神？我们应该侍奉神的旨意。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？但是今天不是，今天我们看需要。为了这些需要我们这样做，为了这个需要我们那样做，我们从来没有问这样做那样做合乎不合乎神的心意。结果等到我们都已经造，等到我们已经这个已经这个事情都造成这个就造成了既成的事实了，然后最后让神来承认，来追认，这都是我们今天所做的。许许多多事，我们明明知道不讨合乎神的心意，我们还是做了。做了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要主的祝福，我们希望主来追认我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只要我们是约拿，只要我们真的在他的心上，你看神不会放过我们。所以神就兴起了狂风大作，甚至于船几乎破坏。那最后呢，弟兄姊妹，那么他在这个，所以后来他们就船上人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之前看看这个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。哎，结果他们先之前指出约拿来，所以神就让他们知道说是约拿闯的祸，你看见吗？但是问题就是约拿的闯的祸要约拿自己担当才可以。那这个时候感谢主，约拿到底良心被唤醒了，约拿到底是个属神的人，这点很重要。我再说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神的仆人会失败，不会常会失败。有的时候他良心会睡着了，但是结果只要他良心被唤醒，你看见他就活在神面前，那么你看见他做的事就是像模像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承认说他躲避耶和华。然后他们就问他们说，然后他们说，那么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海浪平静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一个不顺服的约拿是叫大家都不平静。你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没有平静吗？许多时候人家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在主面前的不顺服，就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这个教会里没有平静。所以什么时候教会能够平静呢？必须要把你这个人丢到海里才可以。意思就是说，等一等，你就看见圣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要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抬起来抛在海。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最后呢，他们果然把他抬起来推在海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们叫海浪就平静了。那么下面呢，很自然就是约拿所学的功课。那么约拿学的什么功课呢？约拿学的功课就是他是被抬起来被抛在空中。那么这个词在约拿书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词。因为如果你想到约拿怎样，你想到说这个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然后呢人子也怎样在地里三天三夜，那鱼腹怎样在鱼腹里三天三夜，约拿是怎么样是抬起来再抛在海里面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抬起来就是主耶稣说，人子若被举起来，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抬起来动作就预表什么？预表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抛在海里。那弟兄姊妹，抛在海里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抛在海里一定是死的嘛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抛在海里，是随手都知道他这个人是死了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很明显的不要忘记，为着要叫全世界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他自己没有平安，他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平安，结果约拿在海里面翻江倒海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经过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主要做一件事，要叫我们全世界有平安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人要怎么做？人就把它举起来，然后呢就抛在海里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这三天三夜又从鱼腹里面就出来了。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就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吐在旱地上，就表示是从死里复活来说的。那么这里面两次讲到将约拿抬起，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没有平安。这个我们没有平安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在这一点，我们也不要弄错了。这个有一点不要弄错了。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叫我们没有平安，因为他定我们的罪，他是审判的主，叫我们没有。所以这一点跟约拿不同，约拿自己犯罪，结果叫大家没有平安。那么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讲到预表的时候，不是每一点都是预表，不是。就像大卫是主的预表，他犯罪不能预表我们的主，所以也是一样。在这里讲到这个钉十字架，讲到从死里复活，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就是从把它抛起，就把它抬起来，抛在海中，然后水就平静了，从这里开始。那么这个平静是指说真的平安就带给了全世界。那前面不能用的，前面我们说过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前面我们知道大卫这个约拿犯罪，我们的主没有犯罪，所以这就像大卫犯罪，我们主没有犯罪一样。所以讲到这个预表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哪一部分需要切割清楚才可以。那么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约拿如何他也如何，所以在这一点上，在这一部分你看约拿非常享受，他被抬起来，被抛在海里，那就表示说，结果呢？我们知道他就为我们死，但是感谢主，结果呢？本来这个地，阴间是一个，本来这个地是就像这个约拿祷告一样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地，那像大的监狱一样。有人告诉我们，天是棺材顶，地是棺材底。在这个大棺材里面，你看没有一个人出去过，没有一个人冲过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抛在海里，只要进入死，我们就知道就把我们永远关住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我们主的身上，整个的地球那次变成一个宇宙中一条大鱼。那是什么？那个就是这个约伯，就是约拿被吞到大鱼里面。那不要忘记的，今天约拿在鱼腹里面跟约拿在海中不一样。约拿如果被抛到海里面，按理来讲他应该那个死是决定的死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但是最后呢，你看见神安排一条鱼把约拿接住了。人就是死，但是不同层次的死。现在那个死在某一个层次是为了复活。因着就是明白，如果约拿一直降降到地的山根，一直降到了地的山根，然后到了地的门将他永远关住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那约拿真的死定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为什么约拿没有死？为什么约拿能死里复活？为什么约拿能被拖出来？因为有一条鱼把他解救了。所以这条鱼也代表死，但是跟海的死不一样。讲到约拿书第二章讲到死，很明显两个层次的死，一个死就是死定的死，一个死好像永远的死一样，你再也不会出来了。所有的人今天都是被关进去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的。不要忘记，所以这个死的权力权势和死的毒钩，死的权势何等的大，你看死的毒钩何等的毒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从里面出来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安排了大鱼，就把约拿吞进去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本来这个地球，本来这个 planet， 本来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地底下就是圣经所说的阴间，阴间只是为了扣人，从来不为了放人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位主，但是我们这位主是那一粒麦子，里面充满生命的，所以这粒麦子虽然死了。 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他却不被死所拘禁，那个生命不可能被死所拘禁。所以就是因为他复活的生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等到他复活的生命要释放出来的时候，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说，因着那个生命落在地里死了，普通的生命死了，普通的生命完了就是关在里面了。但是我们主那个生命一进到地里面，整个的地球不一样，整个地球变成了一条大鱼，就把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就在地里面，那么我们的主就好像渔夫一样。结果三天三夜以后呢，我们的主就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主如果把我们带到死地，目的不是为了死，所以一点都不是灰色的。如果今天把我们带到尽头，不是就完了，这里不是完了，这只是开始。今天如果真的到海中，到了海底是完了。但是今天如果主把我们放在鱼腹里面，如果主今天安排一条鱼把我们抓住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证明说我们要复兴的，证明说我们要回头的，证明说主给我们恩典，主今天给我们经过十字架的经历的目的是为着复活，目的不是要摧残我们，目的不是要叫我们枯萎，不是的。有的人讲十字架讲到枯萎的地步，有的人讲十字架讲到灰色的地步，这是错的。圣经里面每次讲的十字架都是为了复活的，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死的时候，都是在鱼腹里面的死，不是海底的死，不是。如果那次约拿被抛在海里面，他可以到了山根，他也可以被地的门关住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神要对付约拿，神造就约拿，神不要摧毁约拿。如果是要摧毁约拿，那次解决了，那次他永远到山根去，然后永远被地关住了，约拿就没有了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不，神还要用约拿，与神还要让约拿能够出现在尼尼微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神要保守他，所以这个死乃是保守的。所以讲到十字架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十字架的目的不是摧毁，十字架的目的不是结束，不是完全的毁灭，不是的。十字架的目的乃是再生，十字架的目的乃是给我们看，现在把我们放在一个境地，死的境地，让我们经历更深的死，然后不要忘记，这个死就好像在鱼腹里面一样，它要从死里复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到了第三章的约拿就不同了，他是个顺服的约拿，不只是顺服约拿，也是结果累累的约拿。他只讲一句话，结果上上下大概100多万人全部悔改，在历史上好像没有过这么大的复兴。那弟兄姊妹，约拿有何德有何能？就是因为他顺服，就是因为主让他经历了约拿第一章跟第二章，然后呢，他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三章。那么就是因着这个经历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结果他就变成了主的预表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哎，这个约拿他的约拿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约拿的经历，原来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也三天三夜这样出死。所以这个就变成了马太福音26、27、28主要的内容。如果我们再把它对照一下，我想更清楚了。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想我们礼拜六呢要再继续。我们先是要来看这个约拿怎么预表我们的主，这个到底跟活着的矛盾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到底和天国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直接就连着马太前面25章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解释到底在哪里？这个到底和做王有什么关系？弟兄姊妹，有大大的关系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，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六呢，我们再继续。所以这个礼拜六呢是9点开始，没有唱诗的，9点到12点。那么晚上是7点半到9点半都没有唱诗的，因为我们要节省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等半个钟头再来，你半个钟已经讲了一半了。很可能讲了很多了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我们礼拜三最后礼拜六我们来完成它。好，我们呢现在第6个简单报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。 主啊，我们阅读这些话，我们心中觉得宝贵，也觉得甜蜜。主啊，你没有放松我们，你仍旧爱我们。虽然我们常常不顺服你，但你在我们身上会做你的工，你会兴起许多环境来，好像来责打我们，也来击打我们，好把我们带，好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家中，带回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不做一个常常挨打、白白挨打的人。我们何等愿意，主啊，你只要稍微一点的管教，让我们能学习顺服的功课。主啊，不要让我们好像学也学不会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白占地，就浪费时间。我们特别到了这一年又末了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何等愿意，你在我们里面能为我们创造一个，创造一个完完全全顺服你的心，好让你在我们身上能更多来使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也求你礼拜六把我们带回来，听我们的祷告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